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主持人唐韵。唐韵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跟我们大家交代了，从这周开始呢，就由我来在四点钟陪伴大家一起来《话说美国》。那我们今天《话说美国》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有以下的一些内容。第一块呢，我们会来把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二点呢，就是要把今天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每天今天的头条新闻都是什么，跟大家简单的回说一下。那再来呢，我们今天会有一个深度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强生公司打了十年的一个官司，终于在昨天啊，这个官司落定了。那这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面和我们大家又有哪些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会讲一讲。在这个内容之后呢，会带给大家一些发生在我们湾区的本地的一些新闻和故事。最后呢，会带给大家一个美国的历史故事，跟大家今天要讲的是发生在81年前在纽约的帝国大厦里面一个既惊险又充满奇迹的真实的故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陪大家一起度过。好，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美国股市的情况，先来看看收盘的情况。今天美股的三大指数是明显的有一个分化，其中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今天表现是非常强劲，上涨超过1%，收盘价呢大概在52750点左右，主要是因为可口可乐还有轩威涂料这两家传统的蓝筹股财报非常亮眼，所以带动了股价的上涨。可口可乐每股收益是差不多$1，超出市场预期的$0.93，而且它还上调了全年的业绩指引，所以股价应声上涨了5%左右。轩威涂料呢，第二季度营收是$67.9，每股收益是$3.7，同样也是大幅超出预期，所以它的股价一度暴涨到7%到8%。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基本持平的，有微微的上涨了0.2%左右，收在了7429点附近。纳指全天今天是基本走平的，收在了24876点。跌幅呢是0.22%，盘中一度因为半导体股大跌，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度跌入了技术性的一个修正区间，收盘前呢才勉强的收复了失地。所以从技术形态上看，道指今天的强势是靠非科技板块的传统蓝筹撑起来的，跟纳指的疲软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科技股跌传统股涨的分化格局也许在本周还会持续。那今天股市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半导体板块的剧烈震荡，这也反映了半导体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呈现。半导体的 ETF 今天呢，有一个叫做 1X 的一个半导体 ETF 指数今天下跌超过 3%， 已经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这也是这一轮芯片股回调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光科技呢下跌大概是6%到8%，英特尔下跌5%， AMD 跌幅一度接近7%到9%。那这场下跌的源头其实呢是从亚洲股市传导过来的。美国的 SK 海力士的股价今天在首尔市场暴跌超过了14%，三星电子呢也重挫超过了13%。这两家公司带崩了整个韩国的科斯达指数，跌幅一度接近了10%。日本股市也受到了拖累，日经指数呢跌幅一度超过4%。整个亚太科技股的板块一度是逼近了技术性的一个修正区间。那引发这场全球芯片股抛售的导火索是英伟达和 SK 海力士之间的那笔昨天我们提到的是据报道但是今天已经正式官宣了的一笔天价的交易。英伟达确认将为 SK 海力士提供总额大概5000亿美元的高宽带内存 存储芯片的一个供货担保，同时呢，也确认了此前市场传闻的为 OpenAI 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帮助其承租俄亥俄州那座10吉瓦数据中心的交易。按理说呢，这种规模的非常确定性的大单本应该是一个利好，但是市场给出的反应呢，却是恰恰的相反。投资者担心的是，这类你买我芯片，我又反过来给你融资的循环式的资本运作，会不会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思科历史一样，一旦下游需求不如预期，整个链条的上游的公司都会一起承压。那这种对 AI 循环融资模式的担忧，也正是今天全球芯片股集体重挫的一个核心原因。我们再来看看油价啊，油价是继续下跌，西德州的西德克萨斯的轻质原油是小幅下跌，布伦特原油呢跌破了81美元，最新报价是在80.7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1.5%。 推动油价延续下跌趋势的原因呢，是伊朗和沙特还有阿曼两国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谈判还有联合管理方案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也印证了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规律，冲突缓和的信号一出，油价呢就应声的回落。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回落到 4.62% 附近，这也反映出市场正在为本周三，也就是明天啊，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要做一个准备。在个股方面，康宁公司啊 Corning Incorporated 这家公司今天暴跌了将近 20%， 这是一家创立于1851年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一家公司，它是一家老牌的特种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制造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很多人用的手机屏幕的这个玻璃，包括 Apple 手机上的用到的那种玻璃啊，都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公司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呢，是它发布的三季度营收指引远低于市场预期，这也暗示了无线运营商的资本开支正在放缓。存储芯片厂商叫做升叠科技啊 ，SanDisk， 也因为担心中国厂商竞争和获利了结的一个压力，今天下跌了16%。今年六月才完成 IPO 的马斯克旗下的火箭与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股价延续了上市后的下跌，盘前呢也一度下跌了3%。所以总结来看呢，今天股票市场就是传统蓝筹股比较强，科技芯片股比较弱，道指呢是靠着扎实的财报站稳了脚跟，但是纳指背后所代表的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的叙事正在经历着一场信心上的重新校准。美联储在明天会公布他们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是预期将维持利率不变，但会后新的美联储主席的表态也可能成为打破当前这种分化格局的一个关键变量。那还值得一提的是，本周还有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要发布，包括微软、 Meta、 苹果、 Amazon 都在接下来会陆续的发布他们二季度的业绩，这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我们也会陆续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为大家跟进。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的内容啦，跟大家讲一讲今天市场上各大头条、各大媒体的头条都有哪些内容。在正式跟大家聊各大媒体头条之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几大主流媒体他们的头条都说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看福克斯新闻啊，福克斯今天的头条呢，就是已故联邦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的葬礼。这位林赛呢，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在国会服务超过30年，是一位资深的共和党参议员。他在今年的7月11日突然去世，享年71岁。目前公布的原因呢，是说他主动脉撕裂。那今天上午，格雷厄姆的灵柩由军人护送抬入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副总统万斯在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下午2点呢，追悼仪式 转移到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川普总统亲自致悼词，称格雷厄姆是参议院的传奇人物和巨人，还提到他去世前一天才刚刚结束对乌克兰的访问，这是在他生涯的巅峰时刻就突然离世的。另外福克斯还报道说，川普还回忆了格雷厄姆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哪件国会大事是我不知情的，用这句话来形容这位老友几十年来在华盛顿政坛的影响力。那很多人对他的去世都非常的难过，当然像今天来美国访问的像乌克兰的总统啊、以色列的总统啊，很多也是参加他的葬礼。在网上传的视频，像有一位参议员啊，也是克鲁兹，他也非常非常的难过，把他的手扶在格雷厄姆的灵柩上，上面覆盖着美国的国旗，来送他最后的一程吧。那福克斯呢还报道了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前疾控中心主任福奇，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呢私下言论的一批日记内容曝光。根据兰德保罗这位参议员他公布的这批日记显示，福奇呢在私下里曾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理论这种学说啊，表现出比公开场合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就是他在私下里更认可这个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这是福克斯的今天的主要内容啊。那接下来呢再带大家看一看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的重点呢是白宫的两场外交会晤。一个是川普总统分别会晤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这也是内塔尼亚胡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和川普总统面对面的会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呢带来了新的情报信息。他指控伊朗正在纳坦兹附近的一处代号叫做克兰加兹拉山的地下设施秘密的重建核设施。川普总统会后向记者表示说，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有一点点分歧，但总体上非常接近。而在另一边呢，泽连斯基与川普的会谈则聚焦在乌克兰要获取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问题上。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媒体上感谢了川普总统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生命所做的一切。双方呢都提到希望重新激活外交谈判进程。华尔街日报呢在报道当中还提到了一个细节，说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本人，他们两人呢在格林厄姆的葬礼上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和握手，这也是两个人从2023年9月以来的首次见面。气氛呢当时因为是葬礼嘛，从视频上看是非常严肃，但是还是很友好的。双方呢原本探讨过要安排一次正式会晤的可能性。那以色列外长萨尔在今天呢也与乌克兰的外长通了话，邀请对方呢访问以色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呢援引了白宫官员的消息称，川普政府呢计划将对乌克兰的援助延长到2029年，规模是4亿美元。另外呢，沙特阿拉伯昨天宣布成功的拦截了数枚来袭的无人机，显示红海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路透社也报道了以色列安全内阁原则上同意允许国际部队协助在加沙建立一处代号为新拉法的巴勒斯坦人临时安置区，但要求对入住者逐一进行哈马斯关联背景的审查，任何外国部队的部署也都需要以色列高层的批准。另外呢，路透社也提到泽连斯基此行的一个重点的议题是希望获得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让乌克兰未来能够部分的实现拦截弹的本土化生产，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一个依赖。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CNN 今天的头条，还聚焦在格林厄姆葬礼和中东外交这两条主线上。另外呢，还报道了两条自然灾害相关的新闻。这两条灾害，一个是日本九州地区， 今天发生了 7.1 级的地震，导致鹿岛是一座购物中心部分坍塌，交通是大面积的中断，有数十人受伤。还有一个自然灾害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又迎来了一轮新的高温天气，目前这两国呢都在与历史性的野火搏斗。那美国本土的俄勒冈州和明尼苏达州也分别有超过百万英亩和数万英亩的林地被野火烧毁。 CNN 还提到，乌干达因为持续的干旱，已经有19人因为饥荒相关的原因而死亡，当地政府呢正在紧急的分发救济食品。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几大主要媒体的头条内容。接下来呢，唐韵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我们湾区本地的一个新闻故事吧，既是新闻也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的一个16岁的少年，他在巨浪下成功的救出了一位10岁的男孩。他救人的视频是一个完整的录像视频啊，今天在网络上爆火，很多人都称他是真正的海洋英雄。那这位少年他究竟是谁？整个事件的经过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在休息过后呢，唐韵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讲了有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海滩救援故事，这事件发生在昨天7月27日，地点呢是在加州的圣克鲁兹 Santa Cruz 的一个海滩，叫做 Seabright State Beach 西布莱特州立海滩。那昨天呢，当时海面的情况是巨大的浪头啊不断的拍击海岸，海水呢暗流强劲。那有目击者说，当时看起来正常的海浪突然发生了变化，有一名正在玩水的男孩被连续的几个大浪冲击，身体失去了控制，快速的就被拖向了更深的海域。有一名现场游客用手机录下了整个过程，他后来说当时情况很危险，那个孩子没有力量抵抗海浪，如果没有救援，后果那就是非常严重。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有一名16岁的年轻救生员叫做 Ryder R-Y-D-E-R 这个男孩啊，立刻冲入了海中。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巨浪，男孩并没有退缩，我们叫少年吧，这位少年他游向了10岁的男孩，把这个男孩子呢抱紧，平稳他的身体，防止他再次被海浪卷走。视频中可以看到啊，巨浪一次次打在两人身上，但这个少年始终没有松手。那岸上的游客呢也试图想参与救援，他们甚至啊想组成一个人链，就是人拉人啊靠近孩子，但是他们下海的时候发现海浪太大了，自己呢根本就站不稳，很可能就成为新的受害者。所以这个少年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还是先救你们自己吧。最终呢，这个有另外的一名救生员赶到，和这个少年两人合作，成功的把孩子带回了岸边。男孩接受了医护人员的检查，确认没有重伤，安全的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很多人啊看到网上流传的这个视频都非常的惊讶，为啥他这么厉害？原来这个 Ryder 他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圣克鲁兹地区的救生员，要说这个训练是非常的严格，所以对他们的训练啊，不仅有远距离的游泳啊，还有各种救援技巧等等。所以当真正危险发生的时候，这个年轻的也是一个少年啊 Ryder 他才能够以一个非常专业的这种姿态能够成功的把人救出来。也有人就评价说，他靠的不是勇气，不仅仅是勇气和运气啊，而是靠他的专业训练救了人。这段救援的视频网络火了之后呢，很多人都关注了，包括川普总统的儿子啊，埃里克川普，他就呼吁说应该给他应有的荣誉。那当然总统川普也马上就知道这件事了，他呢就计划要邀请 Ryder 和他的家人前往白宫接受表彰，如果被救的那个男孩还有他的家人愿意，也可能一起参加。哇，这为什么不愿意呢？非常难得的机会啊。目前呢具体授予什么荣誉还没有公布，但是这场救援已经让 Ryder 成为美国近期非常受到关注的一个年轻的英雄，这也是我们加州人的一个荣誉吧。 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最近的海滩真的是情况并不是非常的安全，大家想要下海戏水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同时我们的孩子啊，除了教他们游泳之外，如果有可能也学一学相关的救援技巧。好，那接下来呢，唐韵想带给大家一个强生公司的这个官司。这个官司啊，今天还真的想和大家讲一讲，因为他打了10年的一场官司。昨天宣布最终呢是要赔付55亿美元。怎么样一个官司要赔这么多钱呢？ Johnson & Johnson 啊，我们叫强生，他家的爽身粉大家都太熟悉了，很多婴儿都要用嘛。但是这个爽身粉呢，它有一系列的问题。这10年前就有数万名女性啊，就控告他，指控他说这个产品导致他们患上了卵巢癌。那这个官司就是这一打就打了10年，这中间就是非常的复杂。因为作为强生公司，他当然不想赔这么多钱，然后也没有相关的非常 strong 的证据能直接证明说你这个卵巢癌就是直接由我这个强生的爽身粉引起的。这中间就来回的这么拉拉扯扯的。这个细节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那这里面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个爽身粉会导致卵巢癌呢？是因为这个滑石粉呢，它在生产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呢常常和这种滑石的矿脉啊，和这个石棉的矿脉，它常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开采滑石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就容易把石棉的细小纤维一起搅在一起，最后呢就形成合在这个产品里面了。所以呢，当我们在使用很多滑石粉产品的时候，就有可能有石棉。石棉大家知道，我们的老房子里面啊，用过石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安全，它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被直接列为对人体确认致癌的一种物质。那官司打了10多年啊，最后呢强生公司也就是说算了吧，我们也就把这个案子结了，我们好把我们的精力投在下一步的这个产品开发和研究上。那这里面呢，其实强生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就悄悄地下架了他以前的这种婴儿爽身粉，而改了配方，里面的滑石粉用玉米淀粉来代替了。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强生公司的，他是一位化学博士。多少年前我就问他，我说强生公司的产品你自己的孩子用吗？他回了我一句说，那能用吗？所以啊，这个话我真的其实这样说只是代表我个人吧，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个产品呢就是导致了很多人确实是患上了卵巢癌啊，因为有些女性呢，她们把这个产品用在自己的私密部位来保持身体干燥等等。所以呢，这里面也真的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爽身粉，还有很多产品也大概率会含有滑石粉。比如说我们女性爱化妆拍的那个散粉蜜粉，很多你觉得滑溜溜的，哎呀这感觉真好，往我脸上一抹把我的毛孔都抹平了，看起来还闪着光真好。还有腮红修容粉、高光粉、眼影，有些儿童彩妆里面都有可能含有这种滑石粉哦。如果你要想判断的话，大家一定要看这个产品的它的成分表 ingredient， 找一下有没有 TALC 这个词儿。 TALC 就是滑石粉的意思，如果是 TALC free， 那么它就没有滑石粉。所以这里面算给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虽然这个官司结束了，但是它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有很多产品我们真的是要了解更多才能够谨慎使用的，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得健康。那节目的这一小段的最后呢，我们要到了休息时间，唐韵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档的节目是由黑高姿来赞助的，所以呢这里也提醒一下，黑高姿这个产品夏天服用，对大家能够在夏天滋阴生津，保持我们的给我们气血好啊，给大家补气是非常有效果的。很多我们的使用的产品的我们的听众用了之后都感觉自己体力特别的充沛，对于我们大家用脑特别辛苦的人，或者是体力上长途开车呀，从事重体力的，都能够很好的给予我们一个体力上的补充。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感兴趣， 可以发黑这个字到我们961961这个号码上，我们会把相应的详细内容介绍发送给您。那接下来咱们就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来听今天的一个让您感到惊心动魄的美国故事。